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西米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八集的课程，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当中，我们看见尼西米从上帝领受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使命跟意象。尼西米为这个意象来祷告做准备，等到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抓住机会向亚达薛须王提出他心中的渴望。他也在上帝恩手的帮助之下呢，得到亚达薛须王的同意，而且不单同意他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还赐给他诏书可以通过河西省，赐给他诏书可以得到王陵园的木料作为城修城墙之用。尼西米带着王的诏书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一番的调查还有研究，他就登高一呼，犹大的百姓响应呢重修城墙的计划。虽然在重修城墙的过程当中呢，遇见了很多的外患还有内忧，但是尼西米呢带领百姓呢一一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在短短的52天之内呢，就完成了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接下来尼西米选派合适的领袖来管理耶路撒冷，然后他进行户口调查之后呢，他想了三个办法来充实耶路撒冷的人口。我们今天要来看尼西米记的第八章，我们继续从使命跟意象的角度呢来思想这一章的圣经的真理。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完成使命跟意象的终点呢是遇见神自己。不知道当你读到尼西米记第八章之后，你没有发现呢跟读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至少两个方面明显的不同。第一点呢，请问尼西米记的第八章有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我们看见在第八章圣经当中一点都没有提到城墙的问题。好，那第二点呢，这个尼西米呢一到第七章呢，我们说他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这个写作的，学者一般把它称为叫做尼西米的回忆录。他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呢来叙述他怎么样领受这个意象感动回到耶路撒冷，遇见所有的事情呢他种种的经过。可一旦进入尼西米记第八章之后呢，我们就发现经文的叙述呢改为第三人称，他是从一个这个旁观的角度来描述这些事情。尼西米虽然也有出现，但是我们说在第八章这章圣经当中呢，文士以撒拉的角色呢比尼西米呢更加的凸显跟更加的重要。不过严格来说呢，在这章圣经当中呢，这个文士以斯拉呢还不是最重要的焦点。这章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焦点是谁呢？这章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焦点呢就是上帝自己。我们看一下尼西米记的八章一到三节，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所以尼西米记的八章一节一开始提到七月，七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这个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的制度。以色列人的立法的制度呢，他们分成两个，一个叫做宗教年，一个叫做民事年。就好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有农历跟阳历一样齁。那什么是宗教年呢？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第二节，上帝这样启示言说，你们要以本月，就是出埃及那个月份呢，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因为在月节那个月份呢，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的奴隶。所以呢，这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呢，划时代的一个开始跟时刻。所以上帝呢，要以色列人把这个月份呢，定为正月。那个月呢叫做尼散月或者是亚比月，所以以尼散月为正月，那一年之始呢是春天、哦、我们说这个是叫宗教年的算法。好，民事年的算法呢跟农业的收成是有关系的、哦、那以提斯利月为正月，一年开始呢是秋天。宗教年跟民事年刚好差了整整六个月，差了半年。所以呢这个到了七月呢指的是宗教年的七月，但是呢是民事年的一月。那这个月份呢这个重大的节日有几个，第一个是七月一日开始的吹角节，然后接下来是七月十号的赎罪日，然后接下来七月十五号开始是祝棚节的开始。那祝棚节呢总共有七天，所以祝棚节是从七月十五号呢一直到七月二十一号。所以七月份呢是民事年的新年，七月一日呢就是我们叫做大年初一。 所以大年初一以色列人放假，然后呢他们呢自动自发的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然后有人就想到呢要请文士以斯拉呢来举行一个研经培灵大会。这个研经培灵大会草稿的书卷呢是律法书，律法书的原文翻译呢叫做妥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摩西五经。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呢，以入月的二十五日呢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以入月呢是宗教年的六月份，民事年的十二月，所以呢城墙是在以入月的二十五号修完的，所以修好城墙之后过了五天呢就到了民事年的新年。所以接下来呢第八章所记载的内容呢是发生在城墙刚刚修好之后的几天，不到一个礼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稍微揣摩一下当时这些犹太人的心情。在过去的两个月的当中呢，他们其实是活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对不对？他们的同胞呢尼希米从波斯王宫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呢原本是亚达薛须王的酒政，是波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呢，回到犹大地呢担任省长。在这么一个前途无可限量又蛮有热情充满了领导力的同胞的带领之下呢，这犹大人也受到很大的感动，所以他们就停止他们手中的工作，这个长达52天之久呢，他们又出钱又出力，他们日夜赶工呢重修毁坏耶路撒冷的城墙。但这过程当中呢遇见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呢也一个一个被克服了，所以城墙终于在过年前的六天呢全部修造完毕，这是太棒了，对不对？过去一段时间的辛苦呢现在终于看到美好的成果，所以从今以后呢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可以得到好的保护，他们也不太需要担心那些周围不怀好意的民族呢可以随便的来欺负他们，随便的来攻击他们。当城墙修造完工之后呢，这些参与修造城墙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准备回到正常的生活，他们过去两个月他们的生活步骤呢被彻底打乱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不太需要活在非常时期，他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他们还要准备过年，对不对？他们要庆祝过年，然后呢这个我们说那个民事年呢是农耕有关的，他们要预备开始明年耕种的事宜。但是就在他们准备呢恢复以往的生活工作的时候呢，过去这两个月的经历呢却带给他们很大的冲击。什么样的冲击呢？就是单凭他们这些犹太人呢还有尼希米的领导呢，这个要在短短的52天要完成耶路撒冷城墙毁坏的重建工作呢，根本呢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那究竟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怎么样达成的呢？其实呢只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尼希米记的六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呢是出乎我们的上帝。难道只有那些外邦人才看见工作的完成是出乎上帝吗？不，所有参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犹大人呢都看见了这工作是出乎上帝。这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对尼希米那个时代的犹大人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的膀臂呢并非不能缩短不能帮助，他的耳朵呢并非发沉呢听不到祷告，上帝真的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上帝。上帝可以让亚达薛西王呢改变他的心意，从原本呢禁止呢犹大人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到同意呢犹大人可以建造城墙，而且还提供这么多的建筑的材料供重修城墙之用。上帝呢可以让敌人的种种的攻击的计谋呢发挥不了效果，上帝可以让原本呢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霜的这个瓦上霜的犹大同胞呢可以同心合意的建造城墙。上帝的作为真的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我想这是第一方面他们的感受，上帝是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们第二方面的感受是什么呢？上帝是顾念他所拣选百姓的上帝，虽然呢他们的祖先犯了很多的罪远离上帝，他们自己呢也没有好到哪边去，但是怎么样，上帝施恩的手呢还是帮助他们。所以当这些呢参与重建城墙的这个犹大人终于呢发现在过去紧凑的52天当中上帝是怎么样的保护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心里面呢就涌出了内疚还有感恩。这个他们呢因着呢这个过去呢他们漠视了上帝的律法，怎么样感到内疚，对不对？他们这个过去没有好好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这个神仍旧眷顾他们，他们为这个东西内疚， 那他们也知道呢，上帝没有因着他们犯罪不顺服就掩面不看他们，上帝仍旧决定要祝福他们呢，他们感到感恩。他们非常清楚，若没有上帝大能手的介入呢，就不会有新的城墙。或许呢，我们可以给这些参与重建城墙的犹大人呢，对上帝的体会呢，用个形容词来形容。什么形容词呢？就是遇见神。他们在重修城墙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实的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当中有遇见神的经历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非常需要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遇见神的经验。因为呢，当我们经验到有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却活生生的呢，这个成就在我们的周遭呢，我们就会体会到呢，我们所信靠那位上帝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的信仰呢，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灵命呢，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当我17岁的那一年呢，是我信主呢满一年之后，那其实在信主的头一年呢，我对上帝的这个信仰呢状况呢是时好时坏。有时候参加一些聚会，听到一些人分享，哇，就蛮有信心，觉得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存在的。但是有些时候呢，碰到一些生活的难处，那祷告呢也没什么改变，我就会怀疑呢，上帝的存在呢是否是真实的，然后呢，上帝的存在呢是否能够经得起呢科学呢跟理性的考验。我常常会担心一件事情，担心呢我这个这么认真的这个信耶稣，然后我照着圣经的真理去行事，假如有一天呢科学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那我是不是这个过去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傻的呢？所以其实呢信主的头一年呢，我的信心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那这个我是去岁那一年呢，有一群跟我信仰状况类似的这个青少年呢，我们为了办一个聚会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好好的迫切祷告了一个礼拜。在那个礼拜当中呢，我们一群人呢，这个少的话四五个，多的话七八个，我们每天呢至少聚在一起祷告一个小时，甚至有时候祷告了两个小时，最长一天祷告到三个小时。结果呢，我们看见呢上帝呢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为那个聚会祷告呢很具体的列出六七项的事情来祷告，然后呢每一项呢都成就了。如果每一项的这个祷告成就都是凑巧，都是几率，那几率有多少呢？一件事情呢是凑巧，不是上帝听祷告，而是刚好呢这事情本来就会这样。我们说假设它的几率只有二分之一，那六七件事情都是凑巧，都是几率呢？那这么凑巧的几率呢，其实不到百分之一，对不对？要选择相信没有上帝呢，才需要天大的信心。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不曾再怀疑过上帝是否存在。因为透过那个祷告的经验呢，我真实的遇见上帝，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若没有上帝呢，这些事情是不会成就的。别人或许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感受是非常确定的。因为那件事情呢，是我祷告一个礼拜的结果。我们现在呢，再回到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城墙在民四年的新年开始的全六天完工。根据妥拉的规定，七月一日呢，是犹大人庆祝吹角节的日子。但是对当时大部分的犹大人来说呢，这个节日呢只不过是一个不用工作的假期，其他一点没有宗教的意义在其中。但是在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新年当中呢，犹大人他们需要面对呢他们自己内心遇见神之后所受到的冲击，所以呢不需要尼希米的鼓励或安排，也没有人事先计划要进行什么样新年的庆祝活动，这些人就自动自发的聚集在呢耶路撒冷城呢水门前的广场那边。不过呢，上帝在过去这段时间在他们中间显现，现在呢正是怎么样，他们把上帝当得的荣耀跟敬拜呢归给他的时候。后来终于有人想到呢，他们需要更多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就请了当时最好的这个圣经教师文士以斯拉呢，将律法书带来念给他们听。他们想认识呢，更多的认识呢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他有什么样的话呢要告诉他们，然后怎么样呢才能够持续不断的经验上帝的同在，经验呢上帝的祝福跟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总是会在他编织使命跟意象当中呢来显明他自己。如此一来呢，我们的注意就会从怎么样完成什么伟大的工作呢，我们注意焦点会转移到是谁呢让这样的伟大的工作得以完成。如果呢我们正在为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使命跟意向而努力，总有一天呢我们会在惊叹当中发现，我们会对上帝呢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在那一刻呢，我们的焦点呢不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 不再是这些使命跟意向的本身，而是呢使这位使命跟意向呢可以成就在我们中间那位慈爱跟信实的天父上帝。为什么当我们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使命跟意向的时候会遇见上帝自己呢？因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意向呢通常都是又大又难的，我们一开始呢根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在实践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见很多的拦阻，以致呢我们经常有个念头就是想要放弃，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上帝呢总是有办法呢在我们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呢为我们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所以当有一天这个使命跟意向终于完成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若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一路的引导保护跟帮助，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呢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果。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这样说，上帝的工作呢分成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不可能，第一个阶段呢是不容易，第三个阶段呢是成了，成功了。当我们经过这一段从不可能到不容易到最后成功的心路的历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真实的体会到呢有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在引领帮助跟保护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托付给你使命跟意向呢，不单是上帝要借你呢完成某个事工的方法，也是上帝呢要在你生命当中动工的一种途径。当上帝的手介入的时候带来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见上帝手介入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就是敬拜，就是顺服，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降服下来，就是尼西米记第八章的记载，犹大的百姓他们自动自发的聚集如同一人，他们要聆听上帝的话语，他们邀请当时最好的讲员最好的圣经教师以斯拉来教导他们妥拉，而且他们聚会的时间怎么样？从清晨呢到晌午，清晨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晌午呢是正午，所以他们聚会时间呢大概有5到6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呢他们聚会时间地点在哪里？在水门，对不对？在户外，齁，这个当时呢没有椅子可以坐，没有空调，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在那个时候的气候也是相当的炎热，他们或者站立或者俯伏，他们听以斯拉念律法书呢长达5、6个小时之久。在尼希米记的8章5到6节他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些犹大人呢仿佛在一夕之间呢他们清醒过来，他们明白了自己过去的属灵的光景，他们就像亚当跟夏娃一样突然发现呢自己是赤身肉体的，这个羞耻感呢弥漫在他们的心中。接下来呢尼希米记的8章9节告诉我们，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呢都哭了。为什么众民都哭了呢？因为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上帝，他们过去呢没有遵照妥拉的教导，他们流出为自己的罪呢忧伤痛悔的眼泪。不过感谢上帝，妥拉当中呢除了律法之外呢也有福音，所以尼西米呢跟以斯拉呢也明白福音的真理，他们对众民说什么呢？第8节第10节，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的，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呢，我们就满有平安跟喜乐。所以当我们很认真的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种反应。哪两种反应呢？一个是忧伤痛苦，一个是充满喜乐。你说这两种反应不是很矛盾吗？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们先痛苦而后喜乐。当我们被真理所光照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在上帝的光中呢，我们看见自己内心黑暗污秽跟不堪的一面，我们会对我们自己呢感到失望，我们会因着自己的软弱呢败坏呢痛苦呢感到痛苦。但是还没有结束，当我们回转呢归向上帝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会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呢都变成新的。主耶稣呢现在是透过上帝，现在是透过主耶稣来看我们，上帝呢看见一个 纯全没有瑕疵的儿女在他的面前，他就施恩，他就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心中呢就充满了欢喜跟快乐。这些犹大人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呢，参加了五六小时的妥拉研经培灵会，又是站立又是俯伏敬拜，大家应该是挺累的。不过接下来呢，他们举行爱宴，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他们的身心灵呢都得到饱足跟供应。隔天呢，有一些领袖呢要求增加一场同工训练会。尼希米记的八章十三节他说，次日呢，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这些领袖呢，他们渴望呢更多聆听上帝的话语。真的呢，当我们更多体会到上帝的话语呢是何等的甘甜跟何等的美善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的属灵的胃口呢就会大大的打开，我们会盼望呢我们要更多领受上帝的真理。在以斯拉读完一部分的利未记之后呢，他们很惊讶的发现，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呢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当中要庆祝另外一个节日。根据利未记呢，这个不寻常的节日就是祝棚节。祝棚节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记得他们如何脱离埃及人的管辖，跟上帝在旷野当中呢对以色列当中的供应。上帝知道以色列最后会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一旦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呢，这个日子一久呢，他们就会忘记在旷野漂流的年间呢上帝是怎么样的照顾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上帝呢就设立祝棚节呢做一个世节的教具，也是一个具体的提醒，让以色列呢历世历代呢在过祝棚节之后，他们可以知道呢上帝很乐意供应他们，保护他们，而且呢伸手介入他子民的生活。祝棚节的节日呢长达一个礼拜，从15日呢7月的15日到21日。在这个节期参加守节的人要住在呢有三种的树枝搭成的棚子或帐篷里面，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在艰苦跋涉经过旷野的时候呢就住在类似的居所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从几百年前的约书亚时代开始呢可能有过过祝棚节，但是他们过得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节日对以色列人似乎不太重要。但是如今灵命更新的时刻已经来到，尼希米时代的犹大人呢他们就忙着呢搭棚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这是上帝的吩咐就够了。他们跟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对上帝的大能有第一手的体会的时候呢，上帝说什么呢他们就做什么。所以八章的十六、十七节这样说，于是百姓出去举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上帝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都搭棚住在棚内，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当上帝的手介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注意焦点呢会转移到上帝的身上。上帝的介入呢一旦被察觉，就会呢带来我们呢真诚的敬拜跟毫无疑问的顺服。这便是上帝赐给我们使命跟意向的终极的目标，他自己呢成为他所创造使命跟意向的终点，彰显上帝的荣耀是我们领受使命跟意向的目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归回到上帝自己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比实现你的使命跟意向还要更重要的是，就是完成上帝在你身上的意向。身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心跟行为上呢都能够越来越成熟，让别人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身上呢带着基督的样式。使徒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教会的信徒的信当中，他替上帝传递了一个意向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保罗让我们知道呢上帝赐下属灵恩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4章12到13节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呢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上帝对你、上帝对我的意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长大成熟。属灵成熟度的指标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上帝自己，而非上帝的应许。到那个境界呢，谁下命令会比呢我们被要求去做什么呢更加的重要。在水门前这个宽阔处聚会的场景当中，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一次也没有被提起。重建城墙的计划的确是上帝这个对百姓呢对他上帝的律法重新产生兴趣的催化剂，但这一刻呢城墙几乎被遗忘了。 犹大人现在所关注的事情呢，已经从重建城墙的使命跟意向转变到呢赐给他们使命跟意向的上帝的身上。有首诗歌叫做主自己，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歌词是这样子的，从前所要的是福祉，今所要的是主，从前所要的是感觉，今要主话语，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的是主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称颂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会在我们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我们知道若没有你的大能，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跟荣耀来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学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说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是你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来直跑。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